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芒。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我们上回谈到哪了？哦，正谈到重要的问题。
是啊，
就是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谈着谈着，哎，虽然一切都甚好，撒玛利亚妇人眼看着就要接受主了。
对呀，
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没想到主耶稣突然给他一个吩咐，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这就和我们传福音所碰见的情况很相似了。
嗯，对，
我们对来慕道的这个妇女同志说啊，请你先生、你丈夫、你爱人呢、啊、也来聚会。我们这么一说，所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他太忙，他不肯来，他不想来，他这个人不会信的、嗯、我请他请不动。那再往下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哎，我们也说这里还是有许多人的先生们在这里啊，他们在一起，
嗯，
有共同的话题啊，什么的游戏活动，不要整天逛工作嘛，身体还是要、
嗯、
对吧？
是啊，我知道，我跟他讲他不听嘛，
啊，
还有什么可能呢？
对，
因为主耶稣这里的重点呢、啊，他是当妇人讲这话之后，立刻就把重心转到妇人的生活里面去，而不是在说我这个活水有多么好。甚至也不只是在说你应当怎么样得活水的问题。
是。
哎，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灵感？
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我们把国土的招都试过了，没效果。
不是，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妇人这五个丈夫到底来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照说应该是来了几个，对吧？
嗯，就算吧。
这重点不在乎能不能把她丈夫带来，重点是在乎跟这个妇人能够有进一步的深谈。假如以这个为重点的话，你可以再讲什么？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
该派阿贵嫂上阵
一般姐妹啊，会跟她谈谈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啦、啊。会让她引申的就是说、嗯、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家庭的话，可能家庭更加的
马上就谈这么高的事情、
啊、更加的完美嘛。所以说就请她丈夫也来，我们这有一些课程啊，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爸爸，照样。
是是是，我们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就是你那些都讲得很好，你已经请她丈夫来，然后她说我丈夫不会来或者他不能来，那你再说什么标准答案把它背下来，对不对？
她要说她丈夫不来，
嗯，
她有的她丈夫，她丈夫这样的把她妻子小孩子送到教会说我不来，他们来就行了。
哎，这个人好像我认识是吧？
你不但认识，还常常的还有很多人嘛。
我会这样子看，我那时候脸皮多厚、
哦、
看这个来查经班的慕道友啊、嗯、这个太太啊，她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
是，
她如果说我丈夫不来，
嗯，
我有好几个选择，总之我要从她这个丈夫不来呢再往她家里面去探一探。
嗯，
我就会说，哎哎，那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啊？嬉皮笑脸跟她说，哦，你请她她不来，别人请她她会不会来呢？她说，哎，别人请她她倒有可能来，我请她她一定不来。你说为什么？她不听你的话，是你在家里面表现不好、哎、是不是？
这个啊，这
就从这里
这个我们一般不敢问。
这怎么这么不好意思问呢？她说她不来嘛，她不来你当然可以进一步关心，为什么你叫她干什么她不看呢？
因为中国人来的这些大家都好面子嘛。
不见得啊，人家就是有了苦情才来呢，就是你问问他，他说不定就给你打开了嘛。
那夫妻关系怎么样？你得做一个长者问他们还可以，你做一个跟他一
样的朋友。你当然是长者了吗？
我想是这样，从这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呢，见到姐妹很热心的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请她丈夫。那丈夫来的话，这个方法有多种多样，是吧？像长者的话，就跟他夫妻关系；如果说平辈的话，就说那我们自己请他，别人去请怎么样，对吧？
对呀、啊，因为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的榜样是，这个妇人一答话，主耶稣立刻就钻到他的家庭实际里面去了，这见缝插针呐、啊，这一插插的还真准呢、哎。然后不知道主耶稣也是个老中医，
主耶稣不一样嘛，他是
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学啊。这个四川话学怎么讲啊？
学。要说
秀就是要秀，她说她丈夫不来，这是透露了一个她家里的情况。
对，
你可以问问她说，哎，别人请她，她来不来呢？我们打电话给她，你觉得方便不方便呢？或者你觉得她这个姐妹还蛮开放，就是你为什么你请她，她不来？她是不太听你的话吗？还是怎么样？或者她说，哎呀，她这个人就是没有希望的啦啊！马上有一些很怨言的口气，那你大概知道他们夫妻之间恐怕是。有点气儿啊、
哦！那蒙哥是这样，
随时打听消息嘛。
如果这个姐妹啊，她已经想要信主的时候，你跟她商量怎么样请她丈夫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知道一些背景的。我是讲，只是一开始她愿意，妇人愿意来，她丈夫不愿意来，
因为
这种吧。
主要是这个妇人她讲到什么时候了？她说：“请把这水赐给我。”你看到这位慕道的姐妹。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兴趣了，那你那时候应该大力去请他的家人。
对，在这个是的，我想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应该可以。
嗯，你不要急着就是把这个姐妹往水里边推，这一推有的时候坏事儿啊。那借这个机会呢，因为他一定已经跟你有一定的认识，他才会说请把这水给我嘛。他已经相当愿意，那这时候就真的是可以去探探他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了。
对，
这一探呢、啊，哎呦，就主耶稣就探到这个妇人的伤心处了。
是，
哎，妇人说什么？我没有丈夫。你觉得他讲这个我没丈夫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怎么样呢？他是抬头低头，他是大声说小声说呢？
嗯，
什么样的语气呢？你觉得？
他这个人他们的文化怎么样？我想应该是羞羞惨惨吧。
什么文化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呐、啊哎！这妇人要是北京来了，就拍拍胸脯说：“我没丈夫、
哎，
对不
对？”
对北京人听了要生气的。
嗯，拍拍胸。
但是照说这一讲到这里，很可能就碰到妇人伤心的地方，他应该是低着头，一下子就答不出来了，很小声的说：“我没有丈夫。”那这个没有丈夫以及后来这五个丈夫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他这个中午出来打水呢，不是锻炼啊，是这个是没有人要与他为伍，他也不愿意看到别人，所以这么可怜孤孤单单一个人来、
嗯、
那底下这个耶稣讲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妇人如果拍拍胸脯说我没丈夫怎么样，耶稣跟他讲的话就不太一样。你觉得耶稣底下所说的这个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他是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还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语气，还是一种怜悯同情的语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
嗯，
因为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嘛，这都像算命先生给他讲的了。
嗯，
那他就给他卖个关子嘛。
妇人那个想把这个话题错开来，
嗯，
他难堪。可是这个妇人虽然难堪，想换一个话题，他不想继续谈这件事情呢，他也没生气。这就让我们知道，至少主耶稣讲这个话呢，完全没有讽刺他的意思。
我没读出来啊。
嗯，这你没读出来、
啊、
是吧？所以我才说嘛，刚才主耶稣讲那个话，到底是带什么心情，用什么口气去讲是很重要的。这个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判断呢，决定我们从主耶稣这里啊学什么，学多少。
对，
我们不见得能够读出来，可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就是说，主耶稣这几句话呢并没有伤到他。
哎，对，这个是
他们有一个受伤的反应。我想我们在北美啊看见很多离异的，
是
他们非常非常的敏感，很容易受伤，可是圣经的教导又常常碰这些问题，有什么讲究没有？
这个啊，我们一般都等他自己讲出来嘛、嗯、他们也都会自己讲。
那他自己讲的时候你说什么呢？
保持没有任何的表情。
保持没有任何的表情，是吧？
就表示说他讲这话，你觉得并不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
吧？意外的话，也不要觉得自己很意外。
听众朋友大概也和我一样，多半都会选耶稣这个话，不是说你没丈夫是不错的，你说的很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可是真的了。他如果是这么讲，那个妇人不会跟他谈下去。
哎，对，这是，这毫无疑问。
他应该是很慢的很轻的跟他讲，而且当他讲的时候，这个妇人立刻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没有在定我的罪，他在怜悯我，他能够体谅我的痛苦。我们最好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因为我们事先都需要准备了，从现在开始到见主为止呢，会遇见越来越多的啊伤心人，
是
再婚的、离婚的、弃婚的，甚至逃婚的。有的人他把孩子丢下来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办法看见他的孩子，他不能再回头，也许错根本就在他。我发现很多的婚姻问题呢，这个错其实出在这个女人身上。可是当他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们带他悔改啊，认罪悔改。
说得好，说得好，没错，我们真的需要带他认罪悔改。但是什么时候带他认罪悔改？一听见一知道立刻认罪悔改，还是怎么样？主耶稣在这里怎么做的？他是不是说你要这活水吗？你现在马上这五个丈夫的罪啊，一个一个给我认，现在加上同居的罪，认完了这水就给你，你那几个丈夫也不用再叫了。
这是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搞不清楚该怎么做的事情。
哎，所以在查这个圣经呢，主耶稣有没有单刀直入？你现在需要先悔改，他有没有这样讲？他虽然把问题指出来了，却没有进一步处理。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别讲了？也不是。所以这个两难之间，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你觉得？啊，我们做工的人，对不对？因为我相信我们阿贵兄呢，此后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类似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
你不能不问他的生活。
我们现在就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炼嘛。
你这个主导文妙用啊，真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炼呢、那你就不要出来传道就简单了。
是啊是啊，
有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先准备好是可以的，就是怜悯。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不管是谁啊，这个人是一个始作俑者还是一个受害者，尤其在婚姻里面，你就是两个人的婚姻吧，总有一个人呢是比较我们所说的 guilty party， 他应当负比较多的责任。假如这个人真的就是个淫妇，就是个泼妇，存心就是不良，哎，把孩子丈夫都丢了啊，弄了个假身份跑到美国来啊，嫁个美国人，甚至他会明明讲我这个婚姻也是假的，那这时候你对他怎么办
啊？
我觉得在不知道怎么办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办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先求主把这种怜悯的心放在心里？要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干什么？渴坏了，累坏了，不但是谨慎费力全身的力气去打水，打上来的水还不好喝，喝完了比不喝还糟糕，喝了还拉肚子。可是你说还要不要打？还得打，再打一口井，嘿，是臭的。有多少人他再嫁了一个婚姻他后悔？太多太多的女孩子有这个问题，他后悔了，他伤心了，他难过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现在来到教会，他来到井旁，跟他说话的不是主耶稣，是你，那你难道不应该怜悯他吗？还是你要跟他算账，要求他立即悔改？
对，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这一切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解决嘛。我觉得这种怜悯啊同情是蛮有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家里面也是有
被肉身所困，是吗？
不是、也不当是我自己，比如我们的父辈啊认识的人啊，有许多也有离婚情况，也有家里面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倒是不会轻看他了、只是呢就是说他信主了，信的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他就要闹离婚啊、这些事情。
这个先别急，先别急，咱们这约翰福音四章还没查到那个问题。
那我就说你刚才那个讲的那种是现在的人，我觉得比较怜悯人啊、包容啊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怜悯、包容、体恤呢，是对着慕道友， 对着他这个 status， 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啊，在美国对这个 status 就会很敏感。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偷渡客，是学生，是合法入境非法停留，还是非法入境得到合法拘留？你是绿卡，是公民？对每一个身份的人，美国政府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对于穆道友他这个身份呢、啊，能够给予特别宽容，
对，
而不是真的对这个人。主耶稣是对这个人，他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包容是：你是承接来的不幸，还是你自己去找的？你是一种自尊、自卫、自大，要和我们犹太人别苗头你讲这些呢？还是你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了还不行，我才跟你讲这个活水呢？你还有兴趣？那都不管。我觉得主耶稣对他这个怜悯是不变的。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人一旦信主之后，因为希望他好，所以这个怜悯的心呢、啊，往往就做了第二小提琴手去了，从开头就不够，然后很快你就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成效，
嗯，
那这时候就发现问题，因为这样的人他特别敏感，你心里面对他有一点点的看法，当他那个身量还没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讲起来就是说，你既然信主了，你就需要悔改，这个那个，这当然都对。可是我们同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那是圣灵做工。如果圣灵在这个人的身上没有动这么深的功的话呢，我们可能自己还要先反省，为什么圣灵没有在他身上动这么深的功？是不是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啊，我们对他的怜悯还不够，或者这个怜悯呢，他一旦信主，我们就把他丢在旁边了，就是你赶快悔改，给你定一个进度表。
嗯，对。
从这张看起来，他完全没有去碰这个问题，甚至合成的人都信主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主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妇人，嫁了五个人，现在同居的问题，主耶稣还没处理他呀。
这个，我想他这个得到那个活水啊，一切的事情就解决了嘛。
哦，对，那如果一个人得到的也是主耶稣，我们跟他信的他也是福音，可是他还没得到解决呢，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是要求他，还是要求我们自己给他更多的活水呢？
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像、这就很难说。如果
需要去执事会开会一下，
比如说一开始嘛，一开始如果你从开始带他的，你就知道这个过程啊。你说他虽然是信到主、但是信心还小，对吧？你继续的让他认识神嘛，把那个水搞清楚，要喝进去，对吧？但是呢，就是因为在美国流动性很大的，
是
他来到这个地方，当初别人给他这样带的，到了这个新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原先是信主的人，对吧？
嗯、
他又要犯淫乱的趋势，对不对？
嗯、
那按照保罗的说法，你不要跟他吃饭嘛。
对，
哎，就这样，你说还要怎么办，蒙哥？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讨论啊。
我想两件都需要，因为
讲到最后，其实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假如这个人啊，我们就先讲这个妇人，他没换成，对不对？他不是跑到耶路撒冷去，他还留在撒玛利亚、后来这个主耶稣在那住了多久啊？
他们就走了吧。
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这是四十节，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几天了？两天。过了两天，耶稣离了
那
地方。
他住到那个城里面，没住到撒玛利亚妇人家吧？
哎，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啊，不知道。
总之，他那两天里面，假如撒玛利亚妇人没有自动自发的把这件事情给他搞定了的话，你觉得主耶稣留下什么吩咐给他？他应该怎么办？旁边的人又应该怎么办？如果留下来彼得做牧师，那彼得又怎么办？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说撒玛利亚妇人亲自见了主、那他这个悔改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因为其他的撒玛利亚妇人见的都不是主，都是我们，那别说两天了，两个星期他都不见得能够翻得过来，因为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水大概还不够啊，重重的原因他愿意信主了，可是这事儿还没解决、那旁边的人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教会应当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你给他多少的时间，这是我们的问题。那再拿我们现在眼前常常遇见的情况来说，
是、
一对年轻的本科生、他们谈恋爱也同居了，
是，
那现在信主了，那你是给他几天的时间叫他们分开？一个礼拜，马上，一个月，三个月，你要怎么去谈这件事情？
那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那我应该首先，应该告诉他们，他们暂时就分开了。然后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们？一信主马上头一抬起来就说你们要赶快分开。
他来信要听讲道的时候，他们准备说要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
我在问你，你在问我，蒙哥现在是躲在麦克风后面。
蒙哥年长，阿贵年幼。 文革。
哎呦，阿贵，你别不好意思，你女儿都上大学，都大学毕业了，对不对？
还有这个经历了，没有碰见这些经历，那就像这样吧。
马上就要来了，将要来的必要来，并不迟也。
把那个学生接到家里的时候，当时有一家。他们家有五个房间嘛，那两个朋友他们是只念就生的、嗯、是男女朋友啊、嗯、那当时就让他们一人住一间嘛、
哦、那当然，
就如果在我们眼下或者教会里的时候就让他这样做、嗯、他离开我们的眼以外、嗯、我们就不管他了，你还能管他吗？
你这个就是美军几年以前对待这个同性恋的办法，叫做Don't tell,
是
Don't ask, 我也不问你也别说、嗯、是吧，这也跟目前在美国看家庭医生一样，这美国医生要赶着回家，他就不能随便问病人了。你来，你是什么问题？你头痛是吧？就治头痛。
我就说他在弟兄姐妹当中，或者说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啊、你得告诉教会的规矩，至少让他知道是这样。
不要多问，对吧？也别多管，是吧？
那如果问了一会儿，你就得告诉他，哎，要怎么做？
哎，这些事儿啊，你如果是一个律法性的规矩。一定怎么样啊，这个人要是不分开我就不带他绝志，这好像也不对。
这个问题是这样，是是蒙哥啊、嗯、那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意思啊？你还没有管这些事情，那早都有弟兄姐妹就传疯了，是吧？
那主耶稣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他门徒那管他雪亮不雪亮，我自己心里面得有答案呐、啊。
如果是个朋友的话，他到我们面前来要问到这样的问题，嗯、我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
那他不问呢？你知道？
他不问的话，我就他不问
装傻。
他至少在教会的时候，他们之间也没什么嘛，对吧？
嗯，
那分组查经啊，做的规矩。
我想这样子了哈，我们先把这个。该知道的事情先摆清楚，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你知道他们住在一起又还没有结婚就不带他们做绝志祷告，对不对？这不行。
这个
但是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就暂时不让他们受洗，可不可以？
我们大概把那个什么嘛，
我不是说你们，我在说可不可以。
我这样不行。
你说不能，你不能这样也不给他们受洗。
因为信而受洗是一集体的嘛。
啊哈，可是这个悔改认罪也是。
对啊，你因为蒙哥这样讲，那就是说，绝志祷告是个祷告做的时候是个预备期，在后面。
No, 我没这样讲。
慢慢是啊。
我虽然没有这个平安，因为他们在这个同居的情况里面，
啊、
我知道也好，啊、不但不知道也好，当他愿意接受主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到这福音布道会，你看我去里面也有，今天晚上愿意绝志接受主的人，请把手举起来。哎，不过等一下，你要是还在同居的话，不要举手啊，先分开再举手，有没有？也不能这样做、
啊。这个他举手随时可以举啊。
哎，是啊是啊，可是他举手了，如果他们要受禁了。从绝志到受禁，在一般来说我们虽然是一件事情，但是总是还要隔几个晚上，还是有一点时间的，让他再知道的清楚一点、啊、明白一点总是好的。
蒙哥，你的意思很清楚，就像那个什么嘛，那犯淫乱的妇人嘛，耶稣问他的罪、嗯、然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嘛，对吧？
哎，我晓得这意思清楚，方法要出来啊，你大概要有一个规范，没有这个规范我们这个传道人难做。
这样说来说去还是有一个办法、嗯、就是办受洗班嘛。
办受洗班。
办受洗班不但是他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教会，怎么样灵修读经，都跟他讲清楚了，然后再
你讲清楚他听不听你又不知道，他上完了受洗班他说他要受洗，然后他们还住在一起也不结婚，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问他，你蒙哥你什么办法？没有办法。
当然从他绝志到他受洗这段时间之内呢，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并且相当积极的去做一些个人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那你在做这个个人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不要丢弃那个怜悯的心呐、啊。你要知道我们也曾经是在这种呵呵青少年期，是不是？你也知道那个恋慕啊，那个肉体的捆绑有多么大，都是很尴尬又很难处理，可是在信主的路上又不能不被引导的。这时候如果我们是非常板着脸，你今天决志明天分居那也不行，如果明天分居不行那后天才分居，那这一天我不是在包容你犯罪吗？对不对？我们自己心里面需要先有个平安，大概知道 怎么做才好。他感谢主啊，主在这里在他们中间住了两天，他到底怎么处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他五个丈夫还有他同居人的问题，就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对啊，所以说大家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道人，
没错没错，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想、哎，可是当我们在想的时候也不能一推就是说哎呀反正到时候自有办法我觉得主会预备我们，从现在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年轻的男女，到底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怎么办。如果单单从福音上讲跟从教会上讲呢又不太一样，我绝对不会在每一个传福音的对象面前呢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在同居，你有没有在犯淫乱，或者说对那男孩子说你有没有上网去看色情，我都知道他一定有，这男孩子是最准的，几乎没有人不去看的。可是从教会的立场来讲，教会自己的内部啊必须取得一致的协议，不然你肯定是后患无穷的。哎，阿贵，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盼望听众朋友呢，尤其你在教会里边也有服侍的，哎呀，对于这些事情你的立场是什么，你觉得应当怎么样处理，值得从晚饭桌上与你的妻子开始讨论，更值得拿到执事会里边，拿到同工会里边，大家多聊聊，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